在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这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只要来到你面前，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礼物，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来思想天父你给我们这份宝贵的礼物，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爱主。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手中，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属灵生命上得到造就。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遗子赐给我们，好，给和赐都表明耶稣不仅仅是降临，他本身就是一份礼物，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不是偶尔降临，是天父上帝早就为拯救背逆他的世人而预备的礼物，是神的恩赐。所以使徒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九章，当他想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礼物，他深受感动啊，所以他情不自禁的赞美，他说感谢神，他的恩赐啊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超越人的智慧所能够理解的。那今天是圣诞节的最后一个主日，好，我想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作为天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的含义是什么，意义是为何。那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与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以及他差遣他来的天父啊。另外，如果耶稣是天父给我们的礼物，这对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哪方面的提醒，我们呢应该怎么来回应啊。那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的经文啊，读了六到七节的经文。那以赛亚书实际上是圣经中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卷书。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福音啊，描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啊，四福音。但以赛亚书常常被称作圣经中的第五本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有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诞辰七百年前，跨越时空的神就启示先知以赛亚，将这些预言写下来。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先知以赛亚有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他遇见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他的生命被主完全的翻转。那从第 七章到十一章开始，以赛亚就发出了一系列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第七章里面他讲到将来那位救主他是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他的来到解决了人与神之间那种隔绝，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一个预言。那在第九章呢，他讲到这个神童女而生的这位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礼物。所以圣诞节是第九章是常常会读到的经文，但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思想第六节的经文，因为第七节的经文是将来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他在地上永永远远掌权。所以今天我主要来思想第六节的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四个名字。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降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一定是超过你想象的，会带来惊喜。 就像我们为孩子预备礼物一样，你要等到圣诞节早晨来打开。那小孩子通常都迫不及待想知道什么那个礼物是什么，他们会跑在圣诞树下拿到这个礼物摇摇摇猜啊，但是你不会告诉他哦，他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但最好的礼物的反应是什么？他打开礼物的时候，哇，我没想到会收到这个礼物啊，这比我想象的还好，哇，这是正是我需要的，我太喜欢了啊、哦！这就是如果礼物能带来这样的惊喜的话，一定是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给我们的最令我们惊喜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并不在世人所期盼的礼物清单上面，世人并不期待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给予人的礼物，但是所有得到的我们都会知道是令人惊喜的礼物。为什么他不是世人所期待的呢？因为人呢、啊、通常认为从神来的礼物一定应该带到人里，或者像阿拉丁神灯那个巨人给你带来满足你的需要那种能力，或者是机缘巧合得到处世高人的武功秘籍，或者一位处世高人将他一生的功力啊赠送给你。我们期待有来自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礼物，一定是带着能力降临。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呢？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不公义，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应该得到的幸福与快乐，所以我们需要一位超自然的巨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获得超然的能力来替父报仇伸张公义，我们需要能有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一位领袖或者类似的人物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只要他看起来是那种能带来奇迹的礼物，只要耶稣能行医治的神迹，大家都会说，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不健康，也许耶稣能让我恢复健康，或者我不幸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受到压迫，遭遇了罗马政权的不公平的待遇。或许这位耶稣有能力推翻罗马的殖民统治，所以只要耶稣符合世人的期望，以为带着权柄而来消灭恶人，组织公义领袖，那么人人都会追随他。但他的生命以软弱告终的时候，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追随者怎么样啊？烟消云散。实际上耶稣的诞辰同样不符合人们对他是来自神的礼物的期待。我在网上啊找那个马槽都是非常精美的，如果你在农村长大，你知道那个牲口那个槽啊臭烘烘的，不会这么精美的。他实际上诞生在一个贫困的木匠家庭，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因为旅店客满，有时候我在想，有旅店他们家住得起吗？所以只好住在牲口棚中，所以马槽成为他的第一张床。两周前呢，一个刚刚受洗的，刚刚信主的，他今天下午要受洗啊，弟兄，他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问啊。耶稣为什么不降生在君王的家中？这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信他吗？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的问题是缺少有能力的领袖，但主耶稣没有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他是以贫穷的传道者的身份生活，最终却死在令人最羞辱的十字架上。他被抓的时候毫无抵抗，像羊被剪毛的牵到剪羊毛的人面前，在折磨他的人羞辱他的人面前，他闭口无言。所以那些围观的人就说啊， 算了吧，他连自己都不能拯救，怎么可能拯救我们呢？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礼物。在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记载，在他传道3年后，他的门徒只剩下多少人呢？120人，大多数人都拒绝了他，因为他不在他们的礼物清单上，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来自神的礼物，不是世人认为的需要。这也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曾经的我，拒绝耶稣的原因，不需要。那世人需要的是什么呢？在硅谷或者西谷，许多华人移民，尤其是工程师，最常有的直觉是什么？我之所以累、焦虑、不快乐，是因为外界的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裁员，我早就升职了；如果不是 H1B 或者绿卡制，我整个人生会不一样；如果不是房价太夸张，我们家根本不会吵架的；如果不是孩子的教育这么卷，我就更能轻松一点了。我们习惯于把压力都归于那些外在的力量，公司老板、同事、签证制度、经济环境、股市、孩子教育。我们认为我的痛苦不快乐来自外界，因此我需要的是力量，能改变外界的力量。所以你自然会想到，如果神真想帮助我，他会解决我外在的问题，给我升职，使我的股票大涨，让我换到大公司，让我解决孩子的问题，让房贷轻松一点，那我肯定就快乐得多。换句话说，我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救世主，就是硅谷版的 Superman， 能帮我赢面试、赢竞争、赢资源、赢人生。所以在我们这里，人很容易形成一种信念，我之所以苦，不快乐，是因为我输在某些的外部条件上。因此我们自然的渴望救主是一个能够帮助我打败竞争对手的力量，一个能够帮助我进入著名的大厂的力量，一个能够让我的股票翻倍的力量，一个能让我的孩子进常春藤的力量。所以我们期待从神来的力量，礼物是力量，而忽略了圣经中指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人最大的困境不是外界，而是内心。我们的问题不是别人，而是最骄傲、对控制的渴望、自我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生命破碎的，其实不是外界，而是内在的焦虑、骄傲、自我中心、恐惧、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呢？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帮助我们战胜别人、改变外界的内功，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改变我们内心的救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因为神，我们想想看，神如果真要消灭让我不幸福、不快乐的我们认为的作恶的人，我自己又如何能够站立得住呢？你称他为恶人，你又好在哪里呢？实际上在道德层面，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不过是50步向什么笑100步。我听过太多人说因为某些基督徒的品格不如我，我不是赞成这种说法，基督徒如果给别人这么说的话，你要小心了哈。品格不如我，所以我不愿信。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不认为来自天父的馈赠是完全的恩典，与一个人的品格完全没有关系，而且还认为要好人才能够得救啊。实际上他不知道，在圣洁的神面前，人的善行不过是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完全没有办法遮盖我们内心中的丑陋。另外我们再想想，人如果神只处理你生命外部的问题，你认为你能够逃出你生命的困境吗？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神赐给你力量，会有多么可怕。我过去讲到的时候讲过，我说对一个人最大的咒诅啊，是什么？就是说愿你心想事成。我这个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心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想就成为现实的话，我就讲你不但成为别人的噩梦，你成为自己的噩梦。因此如果神真把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只会更骄傲，更焦虑，更失控，真的会成为别人的噩梦，也成为你自己的噩梦。所以硅谷的文化不断地告诉我们，你能够靠优化人生来解决痛苦。过去我也是这样一位工程师，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有人帮助我能够解决外在的问题，我更需要有人来拯救我，我需要我的罪得到赦免。弟兄姊妹，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你是否有罪得赦免的喜乐呢？你现在愿意发出这样的祷告吗？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样是对你的一个发问。说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我没有想到你软弱的形式而来，我寻求的是力量，天父却将你赐给我，你正是我最需要的，我要感谢你，我愿意接受这个我最需要的恩典的礼物。愿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在我们在度假的时候，好好想想，我们愿意得到这样一个礼物吗？我们愿意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祷告吗？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耶稣不但是令人惊喜的礼物，他的降临也是一份恩典的礼物。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靠行为而进入的，而是单单靠恩典的信。因为这份礼物既是恩典的话，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有婴孩为我们生，有遗子赐给我们，天父给我们的是完全的恩典的，是无条件的爱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一个人以你为诋毁你，拒绝你，你会送礼物给他吗？有人点头会，我可能也会。为什么会呢？或许为了让自己在人前面前显得大度，或许为了让对方难堪，或许因为你有信仰，你说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善行送礼物给他。但这不是无条件的爱的礼物。你试想一下，你会对自己这么说吗？这个人啊，想尽一切的办法诋毁我，拒绝我，所以我要送他一份礼物。你左右观看，我要送他一份最宝贵，对我来讲是最宝贵的礼物。有人能这样做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就是天父为你为我所做的事，赐给我们一份恩典的礼物，带着无条件的爱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这个不是善行的，你的善行的报酬，而且你永远没有办法赚取。因为天父就好像把他眼中的瞳仁都给了我们。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婴孩他有四个名字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名称表明什么呢？这个婴孩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与天父是同等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份天父就好像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这些曾经以他为敌、诋毁他、拒绝他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的最大的区别之一。因为其他的宗教说啊，应该遵守这个、遵循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你会得到医治，你就会圆满，靠好行为 赚取你应得的报酬。而基督信仰说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一个是在耶利米书旧约的二十三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哦。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以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是发出了预言，在他的日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是这个预言的应验。那么义和公义是个神学术语，实际上这两段经文表达的是说明什么？用表现换取接纳和白白领受恩典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义简单的说是表达人与神有的好关系，这种好关系带来的与人与人之间的好关系，与自己的好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正确的自我的价值认定，这个可以说是人内心深处自我价值实现的驱动力。那把这个义啊换成基督，就是这个硅谷工程师熟悉的语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构建自己的价值证明体系。那这个系统让你自己觉得足够好，值得被尊重，能够安心的接受自己那套行事为人的标准。那即使你不用义这个术语的话，你一定在寻找某种凭证，让你觉得人生是合格的。但是有恩典的信仰的人不是靠这种凭证来肯定自己，而是靠耶稣基督来肯定。刚才的经文说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当你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不只是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或是让你有点属灵的觉悟，让你能够弥补自己的义，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你的义，他是完全的圣洁，他的道德、他的义都归算给你了。当你接受天父这个恩赐的礼物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天父上帝是透过耶稣来看你，看你为完全的义人。这个完全是白白的恩典，是爱的礼物。你仍然可以努力，但不再用那些自己外在的成就来肯定自己自我价值，因为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都赐给了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都肯定你的价值，你不需要其他人来肯定，天父上帝都看你为宝贵，你就摆脱了靠行为来活得自我肯定那种方法，那个方法最终带来什么？沮丧。曾经给教会带来大复兴的约翰卫斯理啊，他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但他真正获得天父所赐的礼物是在他听到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时候，那时候 他才知道啊，神已经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所有信靠他的 人的身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当时他心中充满了来自神的爱，那种温暖，那时候他才有了得救的确据，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自由。你知道吗？他当时已经做了好几年的牧师了，在教会，但他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他有许多的侍奉，但做的目的是什么？赚取他所认为的义，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加配得。我们仔细想一想啊，要有多少的义行才能够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以他的生命相配呢？把世上所有的善行加在一起都不配的。在教会过去的牧会当中啊，观察到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认为得到救恩太简单了，太容易了，还需要自己配得哦，侍奉所以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在侍奉中他会越来越不喜乐， 充满了抱怨，极端情况下什么呢？他活在惧怕当中，最后 burn out。 那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需要的最宝贵的礼物，他完全没有活出神儿女的样子来，还是在试图用世界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满足自己。当然通常他们也不会有持续的或者太多的委身的侍奉，也很难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平安。我们试想，有谁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得救恩呢？唯有接受天父来的，凭信心来接受这个爱的礼物，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唯独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得享荣耀的完全，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那天父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就是你我的义。得到这个恩典的礼物的人呢，会到天父面前来说：“阿爸父啊，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都没办法满足我自己的良心和标准，我怎么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呢？所以我不再靠自己来获得自己的义，不再依靠自己的表现，而是怀着感恩的心安息在耶稣基督赐予我的那种恩典和接纳中，因着爱我来追随他，因为他为我成就了一切，我愿意领受这个礼物，就是有一婴孩为我生，有一子赐给我。”所以天耶稣基督是天父赐给我们的一副恩典的礼物。耶稣以软弱的身份降临，出乎我们的预料，但却是令我们惊喜的礼物，是我们最需要的礼物。所以弟兄姊妹，你体会经历过这个恩典的礼物吗？你经历到这个无比的大爱吗？你认为这是你最需要的礼物吗？最令你惊奇的礼物吗？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来自天父的馈赠。这是对那些认为这个礼物是可有可无的人一个提醒吧。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好，我们先来看耶稣自己是如何来比喻天父所赐的这份礼物的尊贵的。在马太福音的13:45-46，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主耶稣在比喻中说啊，天国就是这个，天国就是指的天父赐给人的恩典的礼物，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舍身流血而成就的。那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份天父所赐的礼物的人，就已经是进入天国中，成为神国的子民了。那耶稣在比喻中说，天国好像一个做珍珠这个珠宝买卖的商人，他原本寻找各样美丽的珠宝，但他遇见一颗真正的重价珍珠的时候，他就变卖掉他所有的一切，只为得到这一颗。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耶稣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就当人真正得到天国的宝贝，也是耶稣基督本身的话，他之前所认为的那些他看重的，他认为对他来很宝贵的，就不能和耶稣相比了。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三点提醒也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可以应用的首先，真正得到这份礼物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重新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让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中居首位。那这个商人他不是没有其他珍珠，他不是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爱好，但他找到那颗最重要的珍珠，他愿意将所有的重新排序。重点不是他放弃了一切，而是他终于知道什么是最值得拥有的。今天我们也有许多的珍珠我们事业的成功，孩子的成就金钱的安全感，人的认可，自我满足，健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都不错。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就成了次序混乱。所以把主摆第一， 不是要放弃生活，而是让生活的各部分都在正确的秩序当中。那我们教会有个创业幸福团契啊，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创业幸福小组团契在做幸福小组布道啊。一位当时还在创业的弟兄做见证啊，他是因为他目前的那个初创公司是他第四次创业，他做见证说这是他最轻松的一次，不是说他没有不忙啊，也不是说他没有压力，而是他得到了天父所赐的礼物。他成为了主的门徒，他生命秩序不再一样了。过去是什么？自己掌控一切，现在是让主来做自己公司的董事长。我挺喜欢他们这个发明创造啊，创造千地万的神是公司的董事长。他说，他不再靠自己来掌控一切，有压力、有难处的时候，他可以向董事长来倾诉，什么祷告。把他的难处、把他的压力交托给主，而且他也不为这公司是否能够成功来担忧，因为他不再需要用成功来证明自己，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人创业全家遭殃。这是他们做的见证啊！他说你要害一个人的话，让他来创业，秩序对了，所以家庭关系也更加和睦啊，这是他的一个见证啊。那第二呢，一个真正得到这份来自天父礼物的人呢，他愿意付代价来跟随基督，因为真正的价值是值得真正的投入的。那个商人变卖一切所有的不是冲动啊，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珍珠的真价值，这个珍珠太值得拥有了，因此付代价不再是痛苦，而是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拥有这个珍珠商人那样的喜乐的话，如果你能够像他那样看到天父赐给的礼物的宝贵，而不是有眼无珠，你就会发现拥有自己拥有的给你顺服与委身的力量，给你改变生命的力量，给你侍奉的力量。你会向那位真主的商人，拥有珍珠的商人说，一切都值得，我所拥有的一切与天国超乎寻常的永恒的价值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跟随主需不需要付代价呢？一定付代价，时间的代价，金钱的代价，放下面子的代价，放下骄傲的代价，原谅别人的代价。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最贵重的珍珠，这些代价反而成为祝福。最近我读到一位姊妹分享了一个见证，然后见证蛮长的，我没办法在里面来复述。简单的说，就是他父母啊，因为他父母都信了耶稣，信了基督，他们愿意放下几十年积累在心中那种苦毒，那种争吵打架带来的些苦毒，放下面子，彼此和好，给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和睦。因为来自天父馈赠的礼物远比他们心中抓住的苦毒宝贵太多了。一个真正得到天父馈赠礼物的人，还有他也知道真正的喜乐不是拥有很多啊，不是拥有很多，而是拥有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位真主珠宝商人，他并不是从此变成一无所有的人，相反，他拥有了人生最值得的宝贝。耶稣借着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喜乐不是拥有许多的珠宝，而是拥有那一颗最值得的珠宝。我们通常认为啊，我们的幸福快乐取决于多赚一点钱，多一点安全感，多一点成就感，多一点称赞，人的称赞。但耶稣说不是多，而是对啊，而是对。当你拥有对的那一位，就是基督，你的生命就有方向，有力量，有满足。 基督徒不是说拥有基督后我们就一帆风顺天使长难，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拥有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礼物，你懂得如何去面对那些难处，胜过那些难处。最近一个弟兄，我看到他写了一个见证，也是蛮长的一个见证的，但是我是带到感恩的心，甚至带着流着眼泪来读的。他们的孩子两年多前出生，一出生就检测出来有基因疾病，而且这种基因很非常罕见，这种疾病对华人是发生的概率是50万分之1，就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夫妻抱头痛哭，他们是基督徒，但一样会难过的，会陷入绝望当中的。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见证很长，但是其中一段非常感谢 感动我。就他不断地在他神面前，他问主啊，如果你不医治孩子，因为医生告诉他这种基因疾病常常孩子活不过婴儿时期，许多就是1岁多 就走了。所以他向神发出不断的问，他说如果你不医治我的孩子，我还会信你吗？他问了很多遍，但最后他都来到神面前说我还会信靠你。真正也感谢神，他的孩子的各项指标越来越正常，他也坚信2000年前行神迹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会行神迹。他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拥有对的那一位，我们才会有超越环境的力喜乐。上星期的那个家训，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些照片没有，其实老人家的照片是我们青港南的老人家的聚会。我们青港南的老人家平均年纪接近90岁啊，你看那些老人家，哇，欢喜，非常开心欢喜啊。但是你知道吧，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有很多富人啊，这些富人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常常发出一种感叹，我什么都有但我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没有领受天父来的那个无价之宝，那个爱的礼物。但这些老人家过着简单的生活，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病，但是他们得到的那颗真真重教的珍珠，所以他们有超乎环境的喜乐，因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你愿意接受天父的恩赐吗？他爱你，他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他愿意把这个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送给你。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伸开你信心的手来接受这个爱的礼物。待会我会带你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另外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基督真是你生命中最重价的珍珠，你愿意为这份恩典的礼物重新来定义你生命的次序吗？你的决定，你的价值观。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放弃生活，你并没有失去什么，他反而要让我们得到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要不要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先站起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待会我祷告的时候你会跟着我来祷告，好，然后 我会带领各位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祷告。好，如果你愿意领受这位礼物，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跟着我做下面的一个邀请的祷告，就是用信心的手来接受这份爱的礼物，恩典的礼物。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予我，让我的罪得到赦免。我愿意接受这个爱的礼物，成为你的儿女，跟随你， 永不回头。下面我向各位弟兄姊妹发出这样的邀请，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得到这个恩典的礼物，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居首位吗？你愿意来重新调整你的生命的次序吗？你的每一个决定，你是否愿意带到神面前来询问是否是你喜悦的？你并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满。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做下面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就是天父赐给我的礼物。我过去不太清楚这个礼物是何等的宝贵，今天我知道这个礼物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成就的礼物，爱的礼物。我愿意重新调整我生命的次序，我愿意委身于你，侍奉你，不是要赚取功德，而是要带着爱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圣诞佳节的时候立下心志，在新的一年里更好的跟随你，见证你，荣耀你。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向大家继续站立，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